我们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集一切法品二之三啊，讲得够长的啊，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啊。它其实并不长，但是呢，我们却要不断的去强调它。你看这一部这一品经里头，二之三集一切法品二之三这一品经里头，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一开始就讲禅。它告诉我们有四种禅，是不是？一种是凡夫所行禅，那个凡夫所行禅说的怎么样一点，就是你每天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也真的坐得住，你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升天的那个。当然这样子的禅就是属于声闻，仅多只到声闻这样子，缘觉这样子而已。可是观察异禅呢，就已经从那里出来，他已经开始去注意到，虽然我什么都放下了，我还有一个我字，可是观察异禅呢，他是观察在真正把自己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把相，他是破相的。当一个人把这个地方给突破了以后，其实他是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见性的。可是观察异禅里头，他突破的是人无我，就是虽然没有我相，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万法中间好像还是在的，所以还有法在。我给各位讲，我很诚实跟你讲，我认为我的修行上我的部分我也差不多了，可是法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我常常还是跨不过去，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有时候好像还依赖些什么东西。但是就因为是如此，所以我才会从净空大师那里去接受，说我本来是主修禅这一门的，后来我才会主修净的原因，就是因为念佛我还觉得还有这个极乐世界在。也许你会这么想，郑老师，那你这样讲的话，你这个这样修行路是不是就近呢？当然会就近，你要相信净土法门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器因缘不在不一样嘛。既然不一样，你就从这个地方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你要知道，他是这个地方所谈的禅，是指彻底的修禅的禅哦，是彻底的修禅的禅。这四个四禅里头，他这里所讲的这个四个禅，不是指四禅天的四禅了，是这四个不同等级的禅哦。所以观察异禅，他人无我做到了，但他呢在观察法无我，可是他还在法无我之中，没有在那个法无我之中。如果法无我的话，你也就不必从修净土中里头的凡圣同居土开始搞起了。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会念到净土的法是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改修，我从这边改修这一门。各位，如果你们根气一流的话，你当然可以直接就修如来，这里所说的如来禅。第三个讲攀缘真如心禅，这里呢是分别的无我，我们以为已经是无我了使自己的念不起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不起念，我还只是在不起，没有法无我在法无我里头，在人无我里头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真正的见性。这第四个如来禅的时候呢，是正智圣智显现出来，那是如来禅。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知道，魏阳中的魏山跟仰山他们师徒之间的对话这个仰山问香严这个师徒里头的对话，谈到说你把你的心得告诉我，我帮你印证。然后他说去年贫未是贫，今年十四贫，去年贫那么还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没有，就是连一个锥子都没有。所以仰山会答对他的师弟其实现在变成他的弟子 因为仰山已经证道了，但是他跟他讲了这段话以后，仰山的回答说，师弟，你只懂得如来禅，不懂得祖师禅，要注意。这个地方他把它分成如来禅跟祖师禅，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如来禅不是楞伽经的如来禅，他所讲的祖师禅才是楞伽经的讲的如来禅。那为什么呢？因为禅宗印心的经典一直都是用楞伽经，从初祖一直到六到五祖，是五祖到六祖印心的经典才改成金刚经的。但是用了金刚经以后，禅宗一直还是用楞伽经当作他正三的宝典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是祖师留下来作为印心的经典，是达摩祖师，所以他所称的祖师禅指的是指这个如来禅，而他所讲的那个如来禅是指攀岩这个真如，攀岩真如禅是指的是这个。所以名称上我们应该要认识清楚，不是在头上安陀在楞伽经的如来禅上面还有一个祖师禅，没有。祖师禅的意思，他们师徒之间啊，你知道的是这个如来禅，其实讲的是攀岩真如禅，是你知道攀岩真如禅，但你不知道祖师禅。其实祖师禅是指如来当指达摩当时印心的时候用楞伽经的这个最高境界正知圣智的这个。这品经很奇特，它是一开来切进来就切到一个佛心的问题，切到这里来，它是禅宗。所以我们以为楞伽经是一个唯识的东西，但是呢却是禅宗的心脏，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读经的时候，读经看教不能把这经典里头弄得到最后截然分成这部经是属于有宗的，其实这个部经是从有入空的一部经，你看得很清楚的。可是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他到了136 137又是到了137的时候，36这个地方哈，他诸佛菩萨哈为二种持啊，那么之所持故，我们不是讲二种加持嘛，对不对？是因为二种哈持，就那是138的第一行哈，即能亲见一切诸佛，是不是？他就能够真正的参见啊，这个见的意思不是真的看到哦，各位。如果你学佛学到最后说，哎，郑老师，我真的看到观世音菩萨了，你来跟我讲的时候，郑老师会很谨慎哦。我说到底你看到的是幻视还是幻听？哦，我必须很清楚。佛经里头，因为这个见字，见性这个见字哈，一直意思是指显现的意思，而不是我用眼睛去看的意思。用心去看是在五蕴色身里头，怎么会见性呢？那个见的意思是我们有现的意思，是见智本性，是本性里头我们的佛性里头流露出来，它是如此的亮丽，如此的有智慧，如此的没有障碍，这是见性的部分，那是展现出来了。那么这样子来的话，这里面提到这是两种加持，是不是？第一个加持的问题呢，是在我们要进入初地的时候啊，进入初地的时候，初地的那个加持呢是令入啥昧，你进入一个定，而这个定定得很欢喜，定入那个啥昧里头啊，深陷其前，那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啊，他会32应。如果你应该以居士心得度的，居士身得度的，你就会他就会现居士身来跟你相应，跟你说法。所以你现在知道你我都是观世音菩萨，但是你不能，我这样讲完了你个人讲说，哎呀，我是观世音菩萨，我不是。你一定会说，老师你在讲什么？金刚经里头不是讲跟你讲得很清楚吗？我说我们是观音菩萨，所以就不是观音菩萨，我们才是真正观音菩萨。阿弥陀天吗？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我们应该给小孩子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学习，讲了这句话以后，很多人就以为我每天都要让小孩子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结果小孩子教坏了，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学习。我所谓的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学习，就不是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的学习，所以才叫做真正的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学习。金刚经的逻辑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怎样注意啊，我所谓的修行就不是修行，所以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如果你把修行变成我每天走路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才叫修行，人家觉得你是怪人啊。那可是真正的修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在生活中去修，我们在生活中去修炼，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成长，我们在心灵中不断的破除我们的障碍，所以到最后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正老师一直给各位提醒，你要把你的佛事建在你的心里头，要用我们的生活当道场，要让我们的生命去真正展现生命的这个光，这个生命的圆融跟光，所以应该是这样子来修行才对的，而不是你一直都依赖的那几只大柱子跟那个大的佛大佛殿。可是我这样讲完了以后，我又说我所谓的不要依赖那个东西，就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才是真正的不依赖。所以你还是对佛殿还是要恭敬，因为那是佛法之所在啊，宝塔就是我们佛塔之所在啊。可是你可不能把宝塔当作你所有修行，所以有宝塔，我只要建了一个宝塔，我什么东西都有了，不是这样。是我所谓的建了宝塔，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就不是建了这个宝塔，真的执着以为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个时候才产生真正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我觉得很有意思，《金刚经》的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很容易懂。但是不容易懂的人，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他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没有养成这种警觉。所有的知识都会变成到最后都有一个有效期限，这个有效期限，所以我所谓的知识就不是知识，所以才叫做真正的知识。那是因为我们有智慧的原因呢、啊，我们有智慧才能够不断的从我们的生活中觉察它的变化，学会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那是智慧而不是知识。知识现在是有效期限的，也不晓得谁发明了知识的有效期限，是文字是我讲的啦。我说你看那个商品都在注意有效期限，为什么你自己学知识不注意有效期限呢？但是倒是有人讲半衰期啦，所以半衰期就是有效期限嘛。那么好，可是在讲这个四禅下来以后，他谈到两种加持。你要修这个禅，可是禅是佛心中，是佛的心，你每一个叫啊这个修行的法门都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去下功夫的。那要在这里下功夫的时候，这个禅心既然下功夫，你修净土最后要回到这个禅心来下功夫的，他提到两个问题，是两种加持。第一种加持是出发心的加持，你一定是自己曾经有过开悟进入沙昧，所以通常愿意学佛的人都曾经有过自己一次领悟。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并不是领悟，那是完全因缘的，是就是跟我母亲一起去拜佛，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而我知道我母亲去拜佛就是为求她的病能好，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一头栽，所以每一次拜的时候都拜个口口叫，就希望这个佛能够保佑我们健康，保佑我们幸福，就这样而已。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感觉到有一次你觉得进入所谓的安定欢喜，而你接触到它，你会感应到它，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傻妹的感觉。你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接触到它，接触到它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小物，这个小物会带入你进去，那就是你会得到加持。那种加持是很特殊的，有时候你在工作中你感觉到好像跟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时候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觉得你会跟他好像有一些感应，那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到这个地方你只能够说你才真正进入要实地的修行，你进入菩萨的初地而已，现在你要开始修的是初地了。所以前面的六地是六波罗蜜， 后面的四谛是四个波罗蜜，总共十个波罗蜜就是总共的十谛。第一个呢，那就是布施嘛，所以布施就有欢喜。我讲了很多，这几天一直都讲这个嘛，布施。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透过布施，我们就会，第二个呢就是持戒，持戒的本身它代表了让我们能够离垢，是不是？你有所为，有所不为，你能持戒，你知道这样子做，不管这个戒是从有关你生活的规范、仪规的问题，有关你法的本身修正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自己内观的问题，这在我们的经里头都讲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一个你能够控制你自己、规范你自己，免得去造更多的业，使自己有更多的垢，就是这样。不要沾太多油垢了，就是这个意思。说的怎么样一点，就是美白了。你可以让自己更美白一点，你不要身上搞得多中都是这些油垢，要美白一点。那些东西我不是意思不是要你去擦美白的面霜，我是说你要持戒的意思才可以使自己真正美白。因为经文里头不是讲白发吗？白发的意思不是白头发，白佛法的法，白净之法，就是你清净的意思，就是白法。那就是其实是从戒这个地方来的。然后呢，那就是忍辱啦，忍辱呢就产生了发光地。忍辱讲的这个发光地呢，那就是说我们能忍辱的时候，我们生命世界里头真的可以发光。我今天呢，我能忍得住，我能让我自己的急性子能够安抚下来，我就发光哦。我今天呢，别人对我讲了几句挖苦我的事情，我能够暂时能摆下来，我还会跟他讲说，现在问题是老兄，你这笔生意到底要不要，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要做下去呢？最后这个生意也做成了，哎，那就表示你的忍辱功夫，那你就在事业上发光。你的心情里头不会那么狭隘，动不动就跟人家有敌意，那你就在你的心灵上发光，就是这样。所以它叫发光地。那么接下去就是修精进啊，一个精进努力不懈的那个人，那当然这个人啊，他就是就不会变成消极，他就不会变成沉沦下去。所以那叫做焰慧地，那是像一把焰慧一样烧掉了我们过去的腐朽的啊，退却的，乃至于我们内心里头懒惰的啊，怠惰的这些东西，我们烧掉了。我们过去的那些我们的障碍也烧掉了，那个是精进，要把自己过去的错误的那些行为能够把它改掉，那个我们都称为都是精进的，那是焰慧地。焰慧地第五个再下去就是修禅定啦。这禅定的功夫呢是难胜地啊，是很难达到它的。真正做禅定的功夫是很不容易，我知道真的很不容易。昨天台北机场观场，我本来这个从台南，我买6点多的飞机，一直到快10点了，它才开，晚上10点了才开飞机。我把腿盘起来，反正我只看着它什么时候。他说这个飞机迟早是要开的，我已经笃定了。既然是官场的问题，我还什么办法呢？我就把腿盘起来，然后我起先就在那个地方坐着，先看电视看一看。这电视没什么好看，我就找一本经在那里读一读。哎，可是大家吵，怎么吵得这么热闹？我把经合起来看，活生生的这一部大经是长得什么样子。好了，这部经写的可热闹了。哎呀，要去跟桂桃在那里吵哈，在那个地方闹，我觉得是，如果是无聊，要使他有聊一点的话，那都无妨。但是如果为这个事情在那气的 keep 不住，我倒觉得有妨，我实在不需要。所以我就在那里，我也很好奇，我就把腿攀下来过去，去给他听听看，看这些人到底都是谈些什么有用的事情。我看也没有嘛，这个阿妈公斤这多屌，所以我就回去 就坐在那里一直坐到说他可以这个进去了，那我才进去。我心里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什么叫做难胜地呢？是当我们碰到了某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而我的心如然能够维持的一定的安定性的时候，这个就很不容易哦，难胜地。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谈话，讲到这个事情，说我有时候就是时间控制不住，我就很喜欢玩。其实很喜欢玩这件事情，哪一个人不喜欢玩？我也年轻过，我也喜欢玩。哎呀，喜欢玩是每一个人都，就是有喜欢玩才会留下一些喜欢玩的乐趣，这是也无可厚非，我并不反对。可是一个事情要控制时间，这件事情就是练习自己的禅定。我自己觉得我的功课有多少还没有做，我有多少书还没有练，我自己就应该让自己能够定下来练，这个东西很重要。我有时候也会发懒，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普通人嘛。哎呦，好多杂志都打电话来催老师，你的稿怎么还没有来呢？我们什么时候就已经最后极限了？我的秘书会告诉我，然后他会打一张单子，然后把他 email 给我。我晚上一打开来，哇，有这么多篇，这么多篇怎么办？这么多篇说，哎呀，这么多篇今天晚上也写不了，有个办法，把它印出来，表示我开始做了，然后把它贴在那个书架上，贴得牢牢，不要让它掉下去，然后跑去睡觉了。为什么要去睡觉呢？因为今天晚上如果开夜车，明天一整天反而不能写嘛，所以睡觉了，然后跑去睡觉。第二天起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非得去爬爬山运动运动回来以后，然后这下子是不是心定下来可以写呢？拿起笔来要写，写不出来，心还是浮浮的，那怎么办呢？把腿盘起来坐在那里，就表示自己不下来，管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我就坐在这个地方看你要不要写。他就安定下来了，已经死定了，这事情已经搞定了，就坐在这里，他就写了。而且有时候一天一写就写两三篇，所以要看你要不要嘛。你愿意让自己定下来，他就定下来嘛。但是定下来并不是你想定他就定，是你要采取行动，是不是？你有一定的条件把它采取下来。所以你看修禅定的时候都跟你讲，你的生活、你的住处一定要你自己要把自己先心调安宁下来，这些基本的东西。最后你就在那边就可以做嘛，所以称为叫难胜地，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啊。难胜地，你看啊，禅，我们在上个这个礼拜给各位谈过，当一个人修禅定的时候，他的心会打开来，真是如此啊。你的很多的一个思考，甚至于是你的心胸的情性会比较宽，会宽到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哎，你真的是跟是可以跟一个本体世界可以好像磊落的跟它相应，那是真的是我们宽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同理心会提高起来，我们不只是对人了解人是同理的，我觉得有趣的是同理这个东西它会跟我们的科学研究有关系，所有的科学家都会跟物同理，会跟物理同理，所以无论是化学的或者是工程的，他们都很善于跟他所研究的那个东西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同理的现象出来，所以他能够发现各种的一些原理来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在宗教修行上的同理是，我们因为可以跟十方诸佛同理，所以佛心，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的佛心，所以各位念佛的时候，你在念佛不是只念那个佛的那几个字，是你念到最后你要念到心静下来，然后你可以跟佛同理，你跟佛同理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宗教的情操，你跟佛之间的应感会很深，这件事情你慢慢去体会，很不容易用我这种笨拙的语言来跟你解释，我现在这个部分我还想不出一种比较好的语言来表达，有时候 有一点小聪明，你会想出一点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会跟你讲说，哎，你可不要啊，被一些欲望把你绑架了，你可不要被一些烦恼把你绑架了。我用绑架的时候，很多人听了有，哎呦，用绑架我听得反而懂，对。可是我现在想不出来，你跟佛之间所产生的那个同理，这个同理好像很不迟，不是很能达意。但是我现在还想不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来表达它。但是我知道，当你同理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好的宗教情操，你会感觉到你深深的好像悠游于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法相世界里头，就是会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的生活也会感觉到比较好一点，你不会觉得你的生活里头虽然你很忙，但是你不会觉得忙本身是可憎的，是讨厌的。虽然你也许你很空闲，但是你不会觉得空闲是无聊的，你会在生活中看到了蛮多你比较实在的东西。其实蓝圣地就在这个地方，禅定呢，不是要你完全变成定的什么都不想。其实禅定的意思是我们真正啊进入一个经过敏而后所产生的思，叫敏思。所以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想，那个定不是定在那样都不动，应该是我们在行住坐卧去禅定才可以。这样子的功夫你要练，要慢慢的练习，练习到我们在任何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你要能够形成气候，你形成气候就很好了。这是第五地蓝圣地啊，有的经文里头还加一个极蓝圣地啊，表示很困难的意思。蓝已经很好了，加个极干什么？已经很难了，就是的。但是极蓝反而感觉到看了却步，你不要却步，就是蓝圣地的意思。圣是胜利的那个圣，胜任的胜。第六就是现前地。什么是现前地呢？就是你修智慧波罗蜜的时候就现前，因为我定了，我没有障碍了，我智慧就来了。我们的所谓的正住圣住的一部分，它开始流，慢慢的就流露出来。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现住正圣住的部分，但是它已经慢慢流露出来了，好多了，这整个情形好多了，变得好极了。那是现前地，现前一片西来意，是不是啊？那么一片东来一片西，意思就是说东来也好，西来也好，这事情偶尔我有些是领略，但偶尔我也会忘掉。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反正我们是同修，我没有比你高明。我跟你今天在这里一样分享佛法的法藏，我跟你没有什么大了不同，只是你用耳根修，我用嘴巴修而已。把它弄清楚。现前一片西来意，为什么现前？就是现前本身就是西来，所以无论是东，无论是西，都是西来，都是现前。这怎么说？如果人能够很笃笃定定的，我今天有这一天，我今天有这个工作，我今天就是有这么一个职位，我当下活在这个职位，好好的做，这里面我没有挑剔，也没有抱怨，也没有不心甘情愿，那么我好好的做，我觉得它就是现前，它就是现前一片西来意。我认为最大的痛苦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经过过，我不满意我现在这个职位，我做这个职位一直想着看能不能再升一点，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也常常并没有安慰把那个事情做得很好，也会这样。 可是如果我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好好的把它做好，你放心，别人也不会放过你，不是吗？别人不会放过你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跟你约谈告你，不是，是有机会人家不会放过你，还是会来找你，通常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好，我们把周边可以的东西把它做好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人比较安定，也会比较好。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你看，如果你吃饭的时候你不是现钱吃饭，你心里面想着急的赶快吃完了以后跑来这里听讲，那你刚刚的那一段心肝脾肺菜有好多的不自在的地方通通都来了。你坐的车子红灯多一点，奇怪，这台北市红灯今天怎么特别多，通通都是你的话，台北市的红灯都差不多没有变，我们的心变了，我们心不但安定不下来，我们的心的智慧，我们生活的智慧也没有了，就是至少赶路这段时间是已经是不愉快了，就是不愉快。这种事情你我都有经验的，我也有经验的，可是我们可能不可能就在这个，反正开车子的，如果你自己开车子反正要开嘛，我能控制的也不能过去把红绿灯，红灯改成绿灯嘛，那好了，红灯我就踩，我就停一停嘛。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又好一点，这个态度就变了。那如果像我根本就是坐计程车的，我根本我也管不了这个计程车怎么开，是他在开，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眼睛一闭，有时候我把腿盘起来就解决了，在意啦，看你在个寡妇，我了改公公，我要到哪里，你不带我到哪里也好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智慧，而这个智慧还真不容易。你认为容易办得到吗？我认为很不容易呢，非常不容易。我们总是挑三阻四，生活之间没有什么智慧。那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平常处事，在世间法里头也很需要智慧跟创意的。那你看看，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拿知识来代替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现在学的这个知识即使是目前最新的，但是它有一个半衰期，有一个有效期限。这个有效期限，工程的平均2年，社会科学的平均5年，今年公元2000年他们做的推估了，那人文科学的部分是8到10年，那工程的平均2年，那并不是所有的工程都平均2年哦。如果是学高科技的，什么电脑工程啊，什么通这个就是 telecommunication 那个叫什么通讯科技的，他们的半衰期，他们的有效期限只有半年，一共一年半年没有跟哈、啊。他说别人家在讲什么东西，可能就有一部分不懂了。我如果半年不研究，别人也不但不太敢找我合作研究了，所以这很厉害啊，半年。我如果说法都不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我一直拿一部经来解释这部经的文字的意思，你听起来你会受用吗？对，这个佛法本身带给我们的是智慧，可是这个智慧要把它变成知识，这变成知识的时候，知识本身有一个有效期限。我今天讲的你把它记录完了以后，我相信10年以后必须要重讲，不要从10年，5年有一部分就要改，因为这里面谈到教育的，谈到心理适应的问题，新的研究出来了，新的环境变迁了，你必须有一套新的东西来对付它才可以啊。那我们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不断的去发现新的解决问题的技巧跟能力，这件事情它是靠的是智慧，而不是靠的知识，而发展出来的就是知识。可是佛就常常讲，我传递给你的我所谓的法，通常是已经变成固定的知识的东西，限定性的东西了，所有的法就不是法。所以 它才是真正的法，你应该很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讲般若、讲破相，在《金刚经》里头的主要的逻辑，一直就是沿着这个东西来告诉我们，你要我们要很清楚了解这个道理才可以。你看，我们在整个学习上来讲，普遍的哈，中国人对学习这两个字的解释都是，我把一个知识把它学过来，把一个技术学过来，把一个能力学过来，叫做学习。可是学习这个字在心理学里头的解释不是这样解释，心理学的解释，它的学习乃至于哲学里头的学习，我是指西洋哲学的解释，也不是这样解释，它的解释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情境，从里头我能够归纳出来一些原理原则，用这些原理原则我可以拿来解决问题，我发现这些原理原则的过程叫做学习。所以我从白纸写黑字的书里头得到一些东西也是学习，可是这个东西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次级品，就是现成的东西，学习如何学习，那个才是真正的高级品。那个学习如何学习，那个能产生知道如何学习那部分，是要开发智慧的部分，那是般若。有了这样子的东西，就会处处都可以现前，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现前，是不是？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知识。我可以学了很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可能过时，我学了这些知识可能在这里可以用，可以在另外一个文化世界里头可能不能用，我学了一些知识可能是我年轻的可以用，我老的时候可能不能用，是不是这样？是。那么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有这个能力，不断的去找到我们新的知识，我们要不断的能够去发现新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在整个的现实世界里头，心理学家的一个对知识的研究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你真正你的实用的知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学到可以解决问题，能够解决问题就是打破你的障碍，你现在解决问题了。可是这个解决问题就是工具啊，所以这个工具就是一般佛所谓的法啊。我说，他说法上应舍，何况法啊，法上应舍，何况是法，是不是？这两个都一样，也就是说，你拿的那个皮法哈，都应该舍，要何况法？其实你用的那个佛法的法都上应舍，何况你用的那个法？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它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用过的这些知识是一段时间你会舍去的，可是有一个东西永远不会舍去，就是从住正圣智那个地方所拿来不断的发展新的东西，用过以后我们又继续又发展新的东西，这个是要不断的觉察的历程。所以佛在谈的问题，我们已经从事过多少次，从无常，就是这个社会不断的在变迁，然后你必须面对这个无常的变迁，不断的在现实社会里头学到东西，发展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面对新的环境又要再发展新的东西，那所以得意忘全，去得于忘全的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这些东西呢，把这东西连弄清楚了，知道说其实人的一个智慧的开发是源自于我们内心里头那个正智圣智的部分。那么这样说来，各位你再想一个问题，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应该说用过电脑，没有用过电脑你也可以看过电脑，这一部电脑里头它的功能很多，它可以用很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生理心理学或神经心理学来看整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说，我这个人根本就是一部叫做有机的，就是生化的啊，有机的生化的电脑。这个电脑只是比那个铁做的机械性的电脑要精密的多，要快的多，功能要好的多，就这样而已。我们把它看一看，你看人的整个的一个操作就是这个样子。我如果看到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听到或看到一件事情，我这个资讯先从我的眼睛从耳朵进来的时候， 然后第一步就送到我的丘脑。你的丘脑根本就是可以在你的眼睛的后头，你的脑的核心的中间那个地方有一个圆的地方叫丘脑。这个丘脑就是总说法。他说到这里以后，他就马上把这个讯息，很快是千分之一二秒的速度，就已经送到你的脑皮质里头去。脑皮质里头有的是管听觉的，有的是管视觉的啊，有的管数据的，有的管语文的，各方面都有。然后把每一个你以前注意记忆过的碰过的事件都储存在那个资讯世界里头，然后他在里头以高速度的方式在跑，在扫描，扫出什么？扫出我现在看的这件事情，我过去档案里头有没有经验，他马上就出来，就跟有经验的东西，然后来比对，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现成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以前有过的几种不同的经验可以凑出，可不可以凑出一个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都是在脑皮质作业的。可是他同时在这个丘脑里头同时又送了一个资料到我们的杏仁核里头去。杏仁核就在脑干的上方，有两个像杏仁大的杏仁核啊，那个杏仁核，这两个杏仁核它专门储存的资讯是情绪的资讯。它也是一样，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有一个是按钮，一个一个按钮的名称，像管档案一样。可是它只记录高兴不高兴，好或不好，这个东西有意思没有意思，我讨厌不讨厌，就是记这些东西而已。所以它小小的就够了。那你现在一到总收发分了两个文，一个是要到高速电脑里头去跑，一个是送到你的去看看这个是讨厌或不讨厌。可是人的脑里头必须建造一个很特别的回路，在还没有变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人之前，对生物来讲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先直接判断这个东西是危险的，是怕不怕，可怕不可怕，是可恶不可恶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走路突然间出现一只很凶猛的狗，哇出来的时候，你的脑子马上就会下定决心，下一个决定，不是只有反射啊，现在决心你回头呢会赶快跑，如果他后面追的话，你马上两只手作为行动，跑到旁边刚好一个电线杆，你会爬上去，而且你以前爬都爬不上去，这次会很有力量，会很快爬上去。那为什么？其实这个是一个下命令的动作，他已经决定赶快跑了。那么我们看，如果我在面对一个学习，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当我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学一个新的技术，或者要学习一个新的电脑语言的运用啊，我现在要学的时候，我一看到它我就觉得有头干兵工，我这个东西我怎么会学得会呢，我很讨厌它。那也就是说，它同时一个是我要用大脑去学那些东西的，一个是怎么样，是也是通到那个杏仁核那边去的，他就是不喜欢学习啊，不喜欢学习就讨厌了，讨厌了以后呢，就装就已经不要了，不想去了，不想去了以后就不要去扫以前的那些东西，他已经先决定不学了，所以你再怎么劝他，他还是不学啊，他只觉得我就是没有兴趣，我就是不喜欢老师，我就没有办法。我做智商很清楚，常常都是面对这个状况。那么结果飞机学不行，结果呢就变成脑皮质变成替变成为杏仁核所做的初步的情绪上的决定效劳。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结果他的脑皮质里头去想了很多的理由来支持我不想学。有没有这种人？几乎我们早上爬不起来要讲一大堆的理由，我们考不及格要讲一大堆的理由。你要知道我们会从属于这样子，这个东西这个脑的当这个世间法的智慧就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当我们碰到一个难题我愤怒起来的时候，我根本不假思索说这个东西这样讲下去，这样做决定 或者我讲这句话会伤害人，伤到什么程度，我连去想都不去想哦，啪就得出去啊，就出去了。等到出去完了以后再来后悔嘛，等到出去完了以后再来收拾好了。可是我们真的该应该这样做吗？没有。那好，那么正老师在帮助任何一个人，当他碰到这种难题的时候，当他感觉到很无助的时候，当他觉得大地震震完了以后人生很没有希望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他觉得没有希望，觉得人生很厌恶的原因是因为